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这段时光，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他们是牟敦康牧师还有牟高阿燕师母。他们的故事非常的精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来聆听牟敦康牧师师母的生命故事。在今天的云彩飞扬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牟敦康牧师还有师母。牧师师母你们好。
救恩之声全球华人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平安。
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平安。
是，我们在今天真的很高兴能够请到牧师跟师母来为我们讲说你们在婚姻当中的一些经历，一些恩典。我想一开始我们可不可以先请师母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牧师跟师母是怎么样相遇相识相恋的，可以跟我们话说从头吗？
好，感谢主。其实讲我跟牟牧师认识之前本来也是有对象，但是那时候我还在考虑当中。最重要的我就是要找另外一半的话，我必须要到进到他们家，我要感觉到说他们家要有爱，没有爱什么都不用谈。然后之前那个跟他交往那个那边，其实讲他们也是很有爱，他们也都是基督徒。可是呢，在跟他交往之后没多久，因为我们那个读大学的时候，就是牧师他的大妹，其实我们两个是不同系，但是选修课程是选的是企业管理，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老师，然后安排的椅子是学校安排，没想到我们两个就坐在一起。那在以前我的个性是很内向，我不随便跟人家讲话的，所以人家问我一句我答一句，要不然我不会跟人家讲话。然后他的大妹妹是很外向的，没想到我们两个坐在一起，他第一句话跟我说，你跟我大哥长得好像。我心里想，有这么像吗？然后后来他就问我说，你信耶稣没有？我说我信了。那你在哪个教会？我说我是，因为我是从高雄上来的。说真的，那一段时间我妈妈常常一直跟我说，你要去教会做礼拜，你要去。可是我到台北来的时候，所以这个就给我感觉到说，在教会里面就是一个新来的朋友，那是很重要的。所以我那时候我大嫂她是在长老教会，她带我去教会。因为我是从南部上来的，全部都不熟不认识，然后去了以后也没有人跟我打招呼，然后我就只是跟嫂嫂去嘛，哈，然后去做礼拜一次两次，觉得没有意思。之后我就礼拜天我就不去做礼拜了， 但是我仍然在家里会祷告。那我妈妈她从信主以后，她就很爱主，但是她一直跟我们说，不可以不去教会做礼拜，一定要去。然后我都给她打马虎眼，就是有啦有啦有啦有啦。其实到礼拜天，我觉得我去，因为我是南部人嘛，那北部人都不认识，没有，我就不去了。然后那天，她大妹就跟我讲说，哎，礼拜六我们教会有福音聚会，你要不要来？我就说好啊好啊，好，随便敷衍。可是他大妹真的很认真的约我，然后又说我跟他大哥长得很像，就是要把他大哥介绍给我。然后我到教会的时候是真的看他是非常的活跃在教会里面，是一个传福音者。然后他带领我到他们家的时候，就感觉到他们家有那个爱在他们当中。所以他的一些过去所有的，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所以他的过去好像都被这个爱蒙蔽了，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想说他的过去是如何，都没有，反正都到他们家都感觉到是有那个爱包围着我，所以那时候只是有感觉到这么一点。可是呢，又想到我妈说她外省人绝对不要啊，但是反正就是这么一段时间，他每次约我的时候，我一想到妈妈讲的外省人，我就逃避逃避逃避。真的，那时候其实我也是在考验他，因为那时候我大哥他们是住在国宾饭店旁边巷子，每一次跟他约的地点就是在国宾饭店那边，我会让他等一个钟头然后再出来，再告诉他说对不起，我真的有事。其实我是在推辞的，他还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我说：“哎，这个人怎么有那么大的耐心啊？”但是后来我才知道说，他每一次被我推辞的时候，他就到阳明山去祷告去的。那后来我才知道说，我们福音成了以后，这完全是神的，神也听他的祷告，神听他祷告。那我要的是真正一个要爱主的，然后到他们家有神的爱包，这样的一个家庭我才要。所以我他的以前的过去我完全被蒙蔽的，真的感谢主。跟他结婚了以后，因为后来是我四姐，她一直都住在台北，就会比较知道说现在的外省人跟以前的外省人是不一样。所以后来是我四姐跟我爸爸妈妈说服，那说服了以后就 OK 了。那 OK 了以后后来一些婚姻的问题，现在很多也是婚姻的问题。那我是长老会的背景，他是聚会所的背景，在婚姻这方面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点。感谢主，既然神做的都非常完美的一件事情，好，那我父母亲就是说，那这样好了，订婚是女方的事，你要照长老会的方式，那结婚是男方的事，结婚再照聚会所的方式，那就是 OK 的。感谢主。然后就讲到聘礼的事，是我父母亲啊，因为虽然我娘家哥哥姐姐他们也都蛮有钱的，但是以前我们本来就不是有钱的人，所以我父母亲不会要求人家的聘金多少。我父母亲的感觉就是说，我的女儿嫁到你家能够被疼惜最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问蒙牧师了。蒙牧师，因为我们之前听过你的见证哦，知道说你在信主之前呢，其实有一段算是怎么形容呢，很荒诞的生活吧，我们应该这样形容。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师母，师母真的又美丽又温柔。我们还看到师母以前的照片，真的是非常的美，而且那时候师母学历啦，各方面家庭他的条件，就是一般社会上面觉得说，哇，这个女孩子的条件一定是太棒了。那么牧师，您在追求师母的时候会不会有心理压力啊？那时候还是说你是心里是怎么的想法？
我师母跟我的生活背景、文化差异、生活习惯完全是一个南一个北，但南北能合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事实上人与人相处很难的， 包括自己家人要相处的也不容易。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的，就是我们共同有一位主，一位耶稣，一个圣灵，一个上帝。所以虽然我们都在不同的教会接受不同的带领方式，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自己所认为好的或者认为不错的，我们不会坚持个人的意见，这是很重要，就是两个人要有共识。所谓的共识就是我们对主啊，这是最重要的。从圣经的真理上，神的话语上，我们都有共识啊。我想我们维系我们的这个婚姻，从开始他的爸爸说他不要嫁外省人，非常感谢主。我虽然是山东人，是台湾以外的外省人，但是我却在台湾这里长大，喝台湾水，吃台湾米，所以我从小不喜欢在家里，我都在外面。因此我的台语，我想如果你们听过我讲，应该是没有问题，没有任何的腔调。所以他爸爸考验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决定的时候，叫我到他家去，然后我也不需要告诉他我是什么人，因为我跟他谈话完全用台语，我是用标准的北部音跟他谈。然后他还考我，叫我祷告，我就用台语，我会台语祷告，我也会台语正道。这是我怎么会学这些？我得救是在一个聚会所21分家的一个台语分家，所以唱诗歌也好，祷告也好，都是用台语。所以我的台语啊，在他父亲来听说不错了，祷告也蛮他也感觉到不错，所以呢就 OK 了。但是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我是山东人，所以有些事我们也没有骗他，也不是要骗他，因为他没有问我是哪里人，他不需要问的，因为我会讲台语嘛。那我想我跟我师母能够生活，我是吃面食的，我们山东人他是吃饭的，但是到后来他也被我影响了，他会做面条啊，做饺子，做什么外省的料理。因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我就是要随丈夫。所以很奇妙，很多事我们不需要计较。我觉得夫妻在一起这不是偶然的，是神老早安排的，所以我愿意顺服主给我一个那么好的妻子。圣经说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那么我是一个好像野马一样的一个人，很野的，但是慢慢慢慢真的感谢主，也受到妻子很多方面的帮助。有的时候我个人会有偏差思想，或者有的时候偶尔行为上面会有一些的偏差，会有一些的执着，或者是傲慢，或者是等等的偏见。但是因着我的妻子好像一面镜子，常常会光照我，为我祷告，一直到如今，我想我们能够继续下去。不管以前长得多漂亮，因为圣经说花必枯干，草必凋谢，花必枯干唯有主的生命是永远长存的，主的话。所以基本上我们在一起每天还是要祷告的，要在祷告交通，然后才能知道自己在哪件事上有错误，我们在调整。走在主前面也不对，走在太后面也跟不上也不对，偏左也不对，偏右也不对，要行在正路上，行在神的话语中间，行在真理上。所以感谢主，当初我想说聘金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台湾人是要聘金的哦。但是很奇妙，我不但没有聘金给他们，反而他们家还给我什么缝纫机啊，什么皮鞋啊，手表，我收到蛮多的礼物，感谢主。我想那个都不重要，重要是说这个婚姻是耶稣促成的。之前我也有人看上我，然后也是谈到婚嫁，但是都没有成，因为那不是神的意思。所以感谢主，到后来就遇到我的师母。我觉得我们两个相见恨晚大家一见面就很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就是主给我们的感觉是说，哎，我们很可以永远在一起，所以他就嫁给我了。感谢主，一直到今天，特别当我遇到很多环境艰难困苦，很多的这个在死亡的幽谷，我好几次在死亡边缘，他常常说他是我的看护，他也是我的台老家庭，这样在最艰难困苦里面陪着我一起度过。因为我个人的话肯定是有 很多方面是过不了关的啊。有一本书说再高的墙也可以过，再难的难处靠着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在哪里？就在我师母的身上，主的恩典在弟兄姊妹的身上，常常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出现了。非常感谢主，我信的主不是宗教的教主，而是又真又活的。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很多环境的拼图啊，我们还没有看到正面，好像刺绣是乱绣的，一针一针，但是你反过来又发现，哦，原来每一针都有神的美意，所以神的旨意才是最重要的。我想其他的都不是最重要，如果把神的旨意摆第一，神也把我们摆第一，很多的好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也没想到我的女儿有办法到瑞士去读旅馆管理学校啊，她到瑞士，我们没有办法栽培她啊，那么高的费用，一学期要40万台币，但是他去那里拿到了，然后回来在五星级饭店当过经理。当然他现在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嫁到加拿大多伦多啊，也有两个孩子，我觉得他们过得幸福就好。人不在于家道丰富或者背景很好，家世显赫，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如果有的话，我要讲我的主是太好了，我软弱的时候他是我的刚强，我软弱的时候他是我的力量，我遇到攻击他是我的避难所，当我没有信心走下去的时候，他就扶我一把，搀扶着我。当我软弱的，当我生病在死亡边缘的时候，因着祷告让我从死亡能够变成经过，然后今天我还是活得很健康。我快70岁的人了，可是我还是很有信心走主的道路。外面什么有一天都会过去，再有钱再有荣华富贵，那都是短暂的物质的，我们得到永恒的不朽坏的。所以上帝感谢主，他不但救我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将来的神的审判，但更重要，他给我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生命，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新人里面是满了盼望的，在新的生命里面没有忧愁挂虑这几件事，就是有疾病在死亡边缘我们也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会去哪里，我确定的知道，我笃定的知道。如果我是宗教徒，我只做个礼拜，可能那就差得很远了。在我生命里面，神一点一滴的组织在我的里面，神的又真实，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有一天亲友朋友会离开你，可能环境的关系会离开你，我的父母会离开我，但是我的主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感谢主，把荣耀归给主，阿们。
我们刚才听到师母说，其实在你结婚之后，你才发现说，其实牧师哦，在你们交往这段过程呢，他不住的祷告，他不断的祷告，所以师母觉得说，其实你们的婚姻呢，是由牧师的这个祷告哈，来守住的，来促成的。
没错，
对。那牧师要不要再稍微分享一下？因为师母说，那时候你约他约不到的时候，你就会到山上去祷告。这个历程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当然有一些事我的记忆不是很好，摔的其实都是脑震荡齁。那假设有的话应该譬如说我很喜欢他们齁，第一次见面那种感觉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其实在我没信主以前，我也见过很多的女孩子。但是好像这个我对他就特别的钟情齁，一见钟情，相见恨晚。那约他约不到，我里面我的主是忍耐的主，所以我就忍耐在巷子口等他，打着伞，人家以为我是小偷，其实我不是，我只是在等他。那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那么我是这样的一直的祷告。我觉得婚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也不愿很草率，我也不愿说凭着我个人的感觉。我祷告主，如果这个女孩子是你要赐给我的，我愿意等候让你有时间，让对方也有时间，让他有考虑好，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不是今天好明天就要离开，后天就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就是我认识了耶稣，我的生命的改变。 那除此之外呢，当然慢慢我参加别人的婚礼，我发现说诶，我还没有结婚呢，我就跟我们教会的负责弟兄说，我还没结婚呢，可以介绍个给我吗？他们说好啊，讲是好，但是他们不敢，因为我以前的事情太显赫了，人家听到都吓跑了。但是感谢主，我跟我师母认识是因为我妹妹的介绍，那当然我妹妹不会跟她讲我过去不好，都讲说我哥哥多好多好，那她跟我见面，她觉得好像真的是很好。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如果我没信主，我的讲话语调啊态度啊各方面还是有那种帮派的人的味道，但是当我信主以后，我讲话就变得温柔了，好像现在一样嘛。我就觉得在很多方面主让我表现的都是最好的，因为我的主是最好的，感谢主。
那么在牧师跟师母结婚之后我们知道说其实师母在家里面爸爸妈妈对您的期望其实是蛮高的。师母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一路走来你的家人啊还有你自己，你们对这段婚姻的一些感觉？
我们的婚姻既然是在神的旨意安排之下我们已经结婚了，但是在结婚没多久，因为会所会常常有传福音要做见证，那时候要请他做见证的时候，他整个晚上睡不着觉，因为要讲见证就会让我知道他的过去，如果让我知道他的过去的话，我们的婚姻是不是就会决裂啊？所以他就为这件事情进食祷告，所以这就是祷告的力量。然后一直祷告祷告祷告到明天要做见证了，今天晚上才说他有话要跟我说啊。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真的他很爱主嘛，所以不但早上晨更对不对，晚上睡觉我们要一起祷告，所以晚上睡觉以前我们就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就是要跟我讲这些事情，所以他也是很担心，怕讲了以后我会大发脾气，就是说这个婚姻会决裂。但祷告完了以后，因为我们的婚姻我是完全百分之百完全相信是神把我们撮合的啊，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诶，真的感谢主，我就觉得那过去的事情那已经过去了了嘛，我现在是看你现在，你现在如何，你现在是不是真的爱我，是不是真的那么的爱主，你现在 OK 就 OK 啊，那已经过去了。当我回答他们这么一句话的时候，他好像一个重担好像就卸了，他这里就是说他也是感谢主。然后第二天的传福音我就陪他去嘛，那是那一段结婚没多久的那段时间。然后之后说真的，他刚才有讲我们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是没有错，我是南方嘛，高雄我是吃米饭，他是北方是面食的。然后还有就是他怕热吹冷气，我是怕冷，所以我们两个人睡觉的话他要开冷气又要盖棉被的。然后反正都不一样就对了。然后他的动作是快动作，我是慢动作，他快三拍我是慢三拍的，这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在教会里面对不对，他就是说姊妹要蒙头顺服，我那时候我里头不服，我说我外面跟你服，我你心里不服没有用啊，因为在聚会所那时候聚会的时候就是女孩子要蒙头要戴个蒙头帽，我就偏不戴，他就说一定要戴，为这事情我们就争。我说好吧好吧好吧，啊，顺服，我只是外面顺服你，其实我里头不顺服。但是呢，当我回到灵里面去祷告的时候，很多事情你就是要和睦，已经嫁给他了啊。然后我妈妈讲了一句：“嫁鸡随鸡，不要看台语，就是说，唔通看兄弟的些忧恼，就是不要看你兄弟的那个洋房哦。”那时候是真的，我哥哥姐姐他们都过得非常的好，所以我妈妈就跟我讲那么一句。后来我心里想，没错，我相信这是神给我安排的，我就开始。点点滴滴什么事情我就回到灵里面，就是祷告祷告祷告。那时候还没有跟他 就是已经要结婚了嘛，哈，他的弟弟妹妹，他两个弟弟，三个妹妹，还有他的父母亲，全部都跟我讲，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他的过去，他家人知道他的过去很坏，所以他们就跟我说，因为他弟弟妹妹就说，大嫂，如果哥哥跟你吵架的话，我们全部都在你这边，一定是我哥哥不对。所以后来我觉得说还不错嘛，这个家庭他们每个人都会护着我，因为我所要的，对不对？因为我在我们家我是老幺，老幺上面都是哥哥姐姐，老幺就是总是会被压那种感觉，虽然说父母亲会比较疼老幺没有错，可是哥哥姐妹就是会有一样，然后我就感觉到说我如果能够进到他们这个家，好像会受宠那种感觉，他们都这样爱我的话，我就觉得我在这个家庭里面会过得非常的幸福啊，是没有错。跟他结婚了以后一年的时间，那时候你就怀孕了嘛，那怀孕了就是要不晓得是男是女，我公公就帮这两个就男女就名字都已经取好了。那当我生了老大以后，对不对，是女儿，我公公是非常的疼这个孙子，真的感谢主。那你说你牙齿跟舌头也会相咬，夫妻没有不吵架的，但是吵架我100%是输他，但是呢我后面有靠山，当他欺我的时候我没办法跟他吵架，我一定输他嘛，我一定躲到厕所，我到厕所他没办法嘛，你到房间到哪里他一定会把你找出来，我到厕所的关注他在外面在那边大吼大叫，我就不理他，开始祷告，所以祷告的力量非常的大，我开始祷告，那种祷告我知道，因为当我们会生气就是上了撒旦魔鬼的当，我开始很认罪，主啊你赦免我，是不是我做的事情不讨你喜悦，不讨他喜悦，所以他生气了，主啊你赶走我里面的生气鬼，主啊你赶走他里面的生气鬼，让他不要生气，不要对我发脾气，我就在厕所里头这样祷告，一直祷告祷告祷告到外面很安静了，当很安静的时候我听到他声音出去了，那他出去了以后，我就厕所的门我就打开，我就出来了。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就拎着我喜欢吃的东西回来了，感谢主，这就是神听祷告。因为我有先认罪，所以这是最重要的，神就是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认罪，然后我们再祷告，所有的每一件事情神他都是垂听的，他是听祷告的主。所以我从跟他结婚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满41年了，从结婚一直到现在，点点滴滴点点滴滴，我就是把主抓得紧紧的。因为有些事情你跟弟兄姐妹不见得他们能够知道，跟他弟弟妹妹他们讲也没办法，跟我兄弟姐妹反而会被他们说，叫你不要嫁给外省人，你就要嫁给外省人。所以我好像所有的苦况我没办法跟任何人说，唯有我们的神是我唯一能够倾诉的，所以 我的主他是我的主，是我的神，是我一切所以能够依靠的，所以一直到现在我把主我抓得非常的紧，感谢主，一切荣耀归给神。
恳求你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段时光，跟你一起来分享真实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我们为你请到的是一对夫妻，就是牟敦康牧师还有牟高阿嫣师母。牟敦康牧师他曾经哦是有一些不良前科的，那牟高阿嫣师母早年的时候呢是高材生，是大学生，而且呢是有非常美丽的外貌。那这样子的一对组合，他们结婚之后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跟你分享的生命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他们的生命故事，来聆听牟敦康牧师师母的生命故事。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我们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来宾是牟敦康牧师师母。我们知道像牧师跟师母常常为了服事的关系需要换城市换地方换居所这样子。现在呢有一个名词叫做候鸟家庭，就是不停搬来搬去的那这是比较时髦的一个名词，但是在早年其实呢一个候鸟家庭是更困难的比现在要更困难许多。那师母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您嫁给牧师之后呢，您发现说哇要常常的这样子搬迁，而且不光是两个人而已，后来还有孩子了全家这样子不停的搬迁，为了福音的缘故，你跟我们谈一下那时候你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
感谢主，因为我妈常跟我讲一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然后既然已经跟他结婚了结婚了，那时候第一次，因为他是在聚会所嘛，会所就是说你们有没有人愿意到乡下去扶持聚会传福音，他第一个举手。既然他是举手了，那我里面的感觉就是我妈妈讲的嘛，既然他是这么决定，那我就没有第二句话，我只要求就是过着幸福的日子，我不需要跟你吵吵闹闹，吵吵闹闹没有意思然后他就是要到花莲，那是你要到花莲我就 OK 啦。那时候刚开始去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生大女儿了，那我跟他去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对我们非常的好，好像那种神的爱在里面这样吸引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去的时候，我大女儿没有过去，我大女儿是我婆婆帮我带，到后来慢慢的我就觉得还是不行，还是把大女儿带到花莲去，也带在身边，然后每天就是跟着她就在教会晨更啊，然后去聚会去传福音，每天过得还是蛮喜乐的日子。可是要去之前我跟神有一个祷告，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去花莲的时候，前面的弟兄他没有说要支付我们薪水，他奉主的名你们凭信心去，那凭信心去那我们要吃什么，喝西北风但是呢他非常相信神，神会养活我们。那我说好，你有信心，我没有信心，我必须要有工作。所以后来就是花莲的一个长老他就帮我安排刚开始安排的那个美伦国中。那去的时候他就说我昨天聘水已经划出去，你慢了一步，那没关系，后来就找到新城国中，那很快就把聘水拿回来了，那我们就很高兴就回台北了。然后要开学之前，开学之前他是要我过去帮忙注册的工作， 那去了，好像去了到第三天，我就接到那时候是电话，是电话电报，我忘了，就是说爸爸过世了。我说是你爸爸，我爸爸，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已经有中风了。那阿姆斯说是他爸爸。好，那时候我们就赶紧就回了台北处理这些丧事。从以前到现在，每一步每一步都是神在带领我，因为在以前我是非常非常内向的人，你叫我去教书，面对所有小朋友，我真的会哎呀。可是呢，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相信神会带领我，那我还是接了。那接了以后就回来台北了，对不对？那回了台北以后，你看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没想到说我回来台北办完丧事回去的时候，我带领的就是国一的。那你说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我怎么去带领国一的？完全都不懂。真的感谢主，我抓主我抓得非常的紧，凡是大事小事我就是祷告投靠给神。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接了聘师以后，回来台北以后就知道他爸爸过世嘛，然后过世就请了丧假。当丧假完回去的时候已经开学了，当开学了以后，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就绪了嘛。他去的时候，所有的学生看到我，哦，真的感谢主，神也给我这个很美的，对不对？我自己觉得很美，可是学生看到我也是觉得我非常美，哦，他们非常的喜欢我，哦，那因为我里面又有主，主的荣美在我身上又不一样，真的感谢主，感谢主。然后就这样子，我们在花莲三年的时间，然后没多久他就是说要离开花莲，来离开花莲，然后到台南。到台南的时候真的都是凭信心，凭信心，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时候会所跟我们说没有自信，那感谢主了，我们的生活就这样点点滴滴点点滴滴。难免夫妻会有吵架的时候，但是我把主抓得非常的紧，神是我的依靠。
那牧师，我们想要请问你，因为刚才师母有说到你们不管到哪里去都是凭信心，也就是说其实在那个地方没有说事先为你们安排好工作，也没有事先为你们安排好居住的地方，到后来你们还带着孩子。对，跟我们谈一谈你那时候心里面的一个心路历程。
因为想我的主那么样的信实，那么的爱我，为我舍命流血。每当想到这样的爱是世上没有的，这个爱是超越知识的，人的头脑想不通的。但是诗人说，哎呀，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若是未报就是时候未到，我也何尝不怕，我也怕有一天遭得横祸，哪一天就挂了。但是我发现好几次我在死亡边都没死，然后到后来还认识了耶稣，认识耶稣还得到新的生命，然后主耶稣真的很恩待我，让一路走来再有好的茅圃里面，然后我被别人的爱浇灌，让我有好的成长，有好的学习，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真理的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基本上神的话是我的力量，神的话是我前面的指引。所以当我信主改变以后，我曾经讲过我在珠宝店工作啊，那是信主以前我就在珠宝店工作，那是不可能的事。啊，我朋友说，不要说珠宝店，连砖头店都不敢请你，杂货店也不敢。你什么都拿的人，你要我破铜烂铁都要，杂货店、砖头店，没有人敢请你。但是你怎么会在珠宝店？这是上帝很奇妙的安排。我的主就把我一开始放在珠宝店。我告诉你，珠宝店没有它的吸力，没有一件东西吸引我，我不会被那些哎呀很漂亮的钻石珠宝所吸引，所以我没有被他们吸引，我不是被耶稣吸引，被主的爱吸引。因为弟兄姊妹在那里都祷告唱诗歌，我发现啊，我要找的就是这样的地方，不是珠宝的地方，而是就像珠宝店这样的一个快乐的地方，我如鱼得水。我每天都喜欢上班，每天要上10个钟头， 薪水很低，但是啊，我非常喜欢到那里面。然后呢，我就去听普音得救了。得救的时候，我也是嚎啕大哭，被主大大的冲击。像我这样的人，父母都不要我，耶稣还要我，所以我对主的爱我不敢忘记。我随时想有机会，我要报答我的主，我能够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当时很多的教会会所，他们都请我去做见证，报纸也登我的见证。那我觉得说，真的，我这一生我就愿意给主，我不要为自己打算什么计划什么。那后来就是在珠宝店掉了一年的珠宝，一年后找回来的，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对主的那种依靠，对主的那种信实。深渊在主，主必报应。我等了一年365天才等到，为什么？我天天想，主你赶快报应了，你赶快写明是谁偷的。我爸爸都不相信我有前科，这一定是我，每个人都好像都怀疑是我，除了我的老板没有怀疑以外啊。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对我来说，无形中增加我很大的信心，说掉了一年的东西可以找回来，而且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卖掉，去到我店里来卖。就因着这样，神是又真又活，所以我愿意把我一生给他。我觉得我好像火中的一根柴火，主耶稣把我抢出来了，那我不给他给谁？没有人配得，只有我的主配，所以我愿意一生来服侍他。纵然我结婚了，我还不敢为自己打算，不敢为自己啊。中国人有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我认识了主，我不敢为己，我说主，我愿意为你而活。所以从那天开始，我每天的祷告就是，主，我要为你而活，为你做见证，我要传福音，带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来归向耶稣，来改变他们的生命生活，影响他们的家庭跟整个社会。所以我就愿意服侍耶稣。那主耶稣带领我认识我的师母，是我的一个贤内助，一个好的帮手。所以任何事情你需要有同伴，属灵的同伴，祷告的同伴啊。有的时候别人不能忍受你，你的妻子会忍受你，因为她是你的妻子，所以她会为我祷告。别人不一定为我流泪，但是她肯定是要为我流泪，因为为着我这样的生命需要改变，需要被破碎，然后需要走十字架的路，走信心的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知道按着我是不可能做到，但是我这样一路走来，发现耶稣的恩典满满，耶和华的祝福满满，让我接触了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地方，接受不同的挑战跟环境。我卖过葱油饼，为了卖葱油饼，我学的做不成就吃，做不成就吃掉，怎么可能丢掉？然后哎呀，吃了好多葱油饼，因为我们想把做得更好吃才有人买。我卖过冰水，人家冰水用自来水加上化学的东西，柠檬精就可以了。别人告诉我，你不用买柠檬，柠檬白给人家看，你加上柠檬精就可以变成柠檬冰，你就可以赚很多钱。但是我不行，我煮开了凉了，然后再加上真正的柠檬，所以我做生意都不赚钱的。可是我却认识很多人做我的朋友，带他们来教会。我也曾经有一次我不认识那些老师，我跟他们讲晚上我们教会有活动，欢迎你们来，没想到他们说 OK， 那我就包了一辆小巴士，那天晚上把他们全部载到我教会听福音。这不是我能做到的，很多事我知道不是我能做到，我的个性就是很野很那个的。但是主让我学习什么叫忍耐，什么叫忍耐，什么叫真正的爱。爱是不求对价关系，爱是舍己。那主耶稣不但舍己还舍命，所以我说，主，我愿意为你摆上一切。我没有想那么多，我的孩子一直换学校，我们一直换不同的地方，每到一个地方你要适应新的生活，适应新的同学。刚刚同学跟你很熟了，现在又要搬家了，又去高雄读过书，又在瑞芳，我们也是在那里开多家卖水饺，开水饺店，就在那建立了布道所。后来建立了教会，我就离开了，交给会所。那么我也在好几个地方都建立了教会，但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力量，我要把荣耀归给我的主，是主带领我。别人做不来的，主借着我可以做。你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不理发，头发长长的，那么没有人有办法，但是很奇妙，他们跟我做朋友，我就全部把他带到理发店理发。理发店老板吓一跳，说 这孩子哪有可能要来检讨？我说真的，他们愿意，因为耶稣的力量，所以在人不能再生，凡事都能。那到了瑞芳，都接受不同的环境测试挑战。那当然有稳定过生活，是在新花莲三年，我师母教书。哦，那房子是新的，教务主任说。国光有一个学校的教授说、啊、我们这个房子新的还没租，很便宜租给你，我看你们这对夫妇非常好。因为我们在教会，我师母在学校教书，教了三年很稳定的，里面有一种感觉，离开离开到台南去，台南那边要我过去帮忙。我就跟他讲，诶，我们没有想到说你把老师的工作丢了，哪辈子才能找回来做，那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都没有想那么多，我是属主的，主要我放我就放。他也祷告，他祷告主给他一句话说，赏赐的耶和华，收回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就毅然全然放下，但是我们就到了台南，在台南也是带很多人信耶稣。然后我们又就是又搬到在瑞芳、台南，我不知道搬到多少家齁，好几次没有好详细的算。我们搬来搬去好像游牧民族一样。但是圣经里面讲你们是过帐篷的生活，帐篷是随时要拆的，所以我们也没有买房子我们也没有想要买房子，也没有想在哪一个地，我们在台中也住过，在那里又发生地震，9.1地震就在那里，我们房子也震坏了，但是我们礼拜堂建起来了，在那是应该是在太平乡太平市最大的，我们算是最大的教会，200-300人，那是我当初去那里开拓的。所以我们在一个地方起来以后，我们就离开离开。但现在我们在台北，当别的地方也请我去证道。那我觉得孩子都大了，他们有的结婚了，还有一个小儿子还跟我们一起住。那么我觉得说主是在恩待我啊，让我身体还好好的，没有说坐轮椅啊被人家推啊，没有啊，我这手脚还可以动，所以我还愿意把我的余生交在主手里啊，趁着救恩之恩云彩飞扬这样的节目能够跟大家讲耶稣，这是我从来做梦都没想过的。我曾经想过啊为主传福音，但是我没想到有那么好的一个方式啊！你们不一定要看到我，大概你们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了哈。不要看我本人，免得你会昏倒。虽然我长得啊越来越不好，但是我的心是不一样的。我心是愿意关心我们的华人社会、我们的国家啊、华人家庭，而且现在这个时代非常乱七八糟，很多事情都发生了。但是我希望大家家庭平安。啊，身体健康啊！我不敢说心想事成，因为有的事是不该想的。那我希望你们能够走上耶稣这条道路。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道成肉身，我们才有路可以走。然后我们走路的指标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神的话。然后我们得到的是他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是不改变的。这个生命是越来越像耶稣的。有一天我会像我们的天父一样的完全。他会变化我们，所以我们要接受不同的测试、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事物的考验啊！信耶稣不是一步登天，凡事顺利，没有，在不顺利里面你可以经历到什么叫神的同在。我觉得外面的物质的可以没有，但是我不能没有我的主，我不能没有一个为我祷告的一个贤惠的妻子，没有他来照顾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所以我的后代他们都很羡慕得不得了。你们虽然没有钱、没有豪宅、没有汽车，有了有一个老驴小驴驹了，但是你们的孩子们都那么优秀。我们不会教导他，也不会，他虽然当老师，真正教导是我的主，把我们小孩从小教导他们啊，从小带领他们，都有很好的见证，感谢主。我还是把荣耀归给主啊。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在租房子住，但是我觉得我们都不需要担心啊，每个月需用的教会的会所、聚会的地方，我们是带一些拿爱心卡的，有单亲的，有自杀妻子的，有残障的都有。我觉得有原住民，我们没有分什么，我们不是看一个人的背景然后去带他啊，任何人都需要耶稣，耶稣爱你，耶稣是救主，感谢耶稣。
有关于刚才我们的见证，就是牧师已经谈的蛮多的。那最重要的，我跟牧师的婚姻，我是100%完全相信是神的带领。所以从 一开始一直到现在一路走来，我不能没有我的主。
阿们，
他是我的主，是我的神，是我心灵的力量，是我随时的帮助。他唯一就是我们的主，能够让我倾诉的。一个家庭里面，夫妻难免会有一些口角，但是当有口角的时候，我们的神是我的避难所，我马上回到神的里面，他是我的避难所，我马上向他祷告，他是能够倾诉的。真的感谢主。刚才牧师也谈的蛮多的，所以一切都是神的主宰安排之下，你也没办法说你能够高过我们的神，没办法。但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你大事小事你都可以借着祷告来到他的面前，倾心吐意来告诉他，他能够安慰我们，他能够带领我们走前面的一步一步，每一步的路。真的感谢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分享的是来宾牟敦康牧师师母的生命故事。听了今天的生命故事分享，我们想到在圣经诗篇63篇第7节这里说到，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这个你就是爱我们的神。在圣经以西结书36章第9节这里说到，看啊，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看啊，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这是神向我们的应许。神他应许，当我们寻求他，呼求他，他必然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得以耕种，让我们能够有收成。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当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或是卡带，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可以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来听见这些生命故事。另外，节目也很乐意要来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非常欢迎你，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函授的老师可以很有系统的来帮助你，使你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所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你想要索取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或是卡带，非常欢迎你，你可以使用电话或是传真或者是来信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是传真到 02-2755-782202-2755-7822， 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节目当中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 静怡要在这里跟你说声再见了，也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一步一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箫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如果你